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长啊，第一个主题叫马克龙说莫斯科或华盛顿都不能决定欧洲的未来，那么意味着美国跨大西洋影响力正在示威啊。第二个是首金啊，美国中断乌克兰的情报分享。第三个是川普延迟加拿大墨西哥的汽车关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5号啊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那么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3月5号驳回了川普政府冻结20亿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的上诉啊，那么要求川普政府立刻拨付这20亿美元。这对川普政府是个打击啊。1月20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立刻暂停美国所有对外援助计划。1月28号非营利组织联盟和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美国行政预算管理局啊，那么指控川普政府冻结资金违反了行政程序法，超越部门职权范围，要求美国国务院恢复川普上任前啊前总统拜登签署的20亿对外援助资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方法官阿里裁定这项行政命令违宪，两次下令川普政府恢复付款，但是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命令及时的执行。2月25号司法部通过紧急上诉的方式跳过二审，直接向这个最高法院上诉啊。那么司法部请求最高法院暂停联邦法官这个阿里，联邦法官阿里解冻对外援助的付款的命令。那么3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川普政府的紧急上诉啊，这就意味着川普政府必须执行阿里法官的裁决，继续支付20亿对外援助的资金。你是承包商的资金啊，你都签了合同了，你怎么能不给啊？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5号宣布推迟一个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关税。那么3月4号起，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美国汽车制造商请求川普豁免啊，就是因为美国汽车商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有车厂，请求他们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25%的汽车关税。原因是关税会导致汽车制造成本上升，使得汽车价格上涨几千美元，并且扰乱供应链。美国汽车制造商有一部分产业链设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么汽车生产过程频繁的往返这个三个国家之间，那么以前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汽车或者零部件都是免关税的。另外，川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月5号通电话，两人谈了50分钟。川普通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加拿大在关税谈判中的努力还不够，特别是在遏制芬太尼走私方面。事实上，美国边境执法部门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缴获的芬太尼来自加拿大的比例不到1%，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双方没谈拢，就是没谈拢的意思啊。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5号宣布起诉12名中国的黑客，那么起诉书指控中国黑客攻击美国财政部等联邦和州政府的机构，以及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啊，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在美国的外交部门。这12人分别是中国公安部的2名警官，安巡信息技术公司的8名雇员啊，就是从 CEO、CFO、CTO 一直到下来8名雇员的8名管理层到和雇员，以及中国黑客组织APT27 的2名成员，他们从2016年到2023年对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 这十二名被告都在中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他们发出了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中国公安部和国安部在中国雇佣了很多私营机构的和承包商，那么这些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形成的网络进行黑，形成网络进行黑客攻击，窃取信息。那么这些黑客有时是遵照公安部的指示进行攻击，有的时候是主动出击，事后再把窃取的信息出售给中国政府。那么黑客每次入侵一个电子邮箱，中国政府会给10000到75000美金的报酬，这么挣钱啊。另外，微软3月5号披露，中国国家级黑客组织丝绸台风正在利用零日漏洞对全球发动攻击。那么攻击目标涵盖高等教育、IT 行业、政府、国防和能源等领域。零日漏洞是指软件中出现了供应商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打补丁的安全漏洞。另一方面，芬兰安全情报局3月4号发表国家安全检视报告，报告强调中国在芬兰的间谍活动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已经成为芬兰主要的安全威胁。第四，法广报道，欧盟3月5号发布汽车产业竞争方案，重点支持欧洲本土的电动车制造商啊，电动车的电池制造商啊，那么减少对中国电池的依赖。其实方案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投入18亿欧元啊，确保电池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稳定。第二个是投入10亿欧元，那么资助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第三个是松绑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实验。第四是加强人才培训。第五是在欧洲全欧盟范围之内统一电动车购买的激励措施。那么欧盟执委会在声明中强调，将继续通过反补贴措施保护欧盟企业，并且提到欧盟对去年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情况。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幕僚长叫塞雷克最近发布内部备忘录，表示退伍军人事务部计划在8月前裁员80000，将员工总数裁减到400000，恢复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退伍军人事务部最已经裁减了几千名员工。那么备忘录还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官员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合作，实现川普缩减联邦机构规模的目标。那么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许多员工本身就是退伍军人，那么这次大裁员会引发退伍军人团体和政治人物的广泛批评。参议院布鲁门萨尔说，这是一种可耻的背叛，退伍军人事务部大规模裁员削弱了机构的使命，是把退伍军人事务部私有化的一个步骤。那么迄今为止，在美国联邦政府的230万文职人员当中，已经有25000名员工被解雇，另外有75000名员工接受了政府买断的计划，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100000人的这个裁减计划。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3月5号举行听证会，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丹佛四个庇护城市的市长出席了听证会。四位市长都说，他们每天都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拘捕涉及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但条件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要有法庭发出的文件。共和党议员批评庇护城市的政策直接违反了联邦法律，并说在美国犯罪的绝大多数是非法移民。波士顿的华裔市长吴迷发言反驳共和党议员的说法。吴迷说，每4名波士顿居民当中就有一个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这些移民大多数有工作有孩子，而且以波士顿为家，属于波士顿。 波士顿是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每个市民都感到安全。吴迷的发言让很多波士顿市民感到骄傲，赞扬吴迷是真正的领导者，让波士顿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3月5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华盛顿特区市长包泽清理市内所有的有碍观瞻的无家可归的这个宿营区，特别是包括国务院外和白宫附近的无家可归的营区。川普说要让华盛顿特区变得干净和安全，再次让美国首都感到自豪。想起啥了吗？像不像华盛顿版的清理低端人口？川普的做法和习近平清理北京的低端人口一模一样啊！2017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安全隐患为由，大排查、大清理、大整顿，用断水、断电、断暖气、限期搬迁、强制清理的手段，把大量的这个农民工赶走，赶走就是赶走农民工，这就是蔡奇自己讲的，叫清理低端人口，啊，现在川普把这个习近平的那一套又拿来了，要清理低端人口，清理华盛顿的低端人口啊。第七，美联储3月5号发布的褐皮书显示，1月中旬以来，美国经济活动略有增长，但是企业都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在褐皮书中，关税被提了49次，不确定性提了47次。美联储调查显示，美国大多数地区的价格温和上升，那么部分地区的价格上升幅度加快。美国企业预计关税会让原材料价格上涨，未来商品价格也会上涨。有零星的企业表示已经上调了，提高了价格。报告指出，美国消费者支出下降，特别是非必要品、非必需品，那么消费者对价格开始敏感。就业方面，七个地区的工资增长放缓，增长低于上次调查。那有企业说，目前的移民政策会影响劳动力。另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在3月5号公布了小非农数据，美国2月份私人就业市场新增职位77000个，远远低于预期中的14万，那么前值是18.6万，将近19万，现在原来是 18.6 万这个上个月，那么这个月就跌到了 7.7 万。那么美国劳工部将于3月7号公布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就是大非农非农就业报告，市场预期新增16万个，高于1月份的 14.3 万，失业率估计在 4%。 你可以看到私人市场已经开始放缓，跌到了 7.7， 美国经济正在缓慢的、有秩序的走向衰退。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反共护台职工联盟3月5号宣布成立罢免宣讲团，并且开通护国网站，推动罢免32名国民党立委，并随时更新罢免进度。联电创办人、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领衔人曹新成说，台湾人要站出来保护国家，拒绝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曹新成说，现在的国民党已经没有资格代表反共的蓝色，而是赤裸裸的红色。国民党对不起蓝色选民，这次罢免就是蓝绿合作驱逐红色走狗。台湾立法院有113席，现在民进党是51席，国民党是52席，那有2席是亲国民党的无党籍，民众党有8席，那么台湾立法院的简单多数57席。也就是说，如果这次罢免了6名国民党立委，然后这6名国民党立委都被民进党补上，那整个 台湾立法院的形势就会改变啊，也就是说国民党民众党就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的法律。那如果罢免十名国民党立委，然后民进党都能选上，这就基本上国民党就民进党就翻盘了，民进党在立法院就相当于翻盘了啊，这基本上这个局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势啊。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香港启德体育园发生了严重的事故，3月4号举行的斯诺克比赛，场馆的管理人员居然要求观众在晚上12点以前离场，当时还在比赛啊。那么结果观众走完之后，比赛变成了一个闭门比赛啊。那么观众离场时对安排非常的不满，然后就消费者委员会对这次比赛接到了10起条投诉。参赛的球员说，之前在海南比赛观众可以看到比赛结束，在香港安排很奇怪啊。那么文体局的局长叫罗书佩，他说这个主办方和体育员的磨合有问题啊，他自己有问题啊，讲别人有问题啊。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3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经济在2024年年底开始增长加速，四季度的 GDP 增长 0.6%， 两年来的最快的增长的一个季度。那么去年全年澳大利亚的 GDP 增长 1.3%， 超过了预期。那么增长动力是来自商品和这个服务的出口。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叫查莫斯表示，澳大利亚经济已经出现了转机。11，法广报道，多家西方旅行社说，朝鲜政府最近不再开放游客到罗先市旅游。罗先市位于朝鲜和中国俄罗斯的三国交界的地方。那么91年成为朝鲜第一个经济特区，它实行单独的签证政策。那么之前的罗先市是中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去年就开放给了俄罗斯旅客。旅行社说，2月份朝鲜政府批准旅行团去罗先市旅游，但是3月5号停止了，不知道为什么。12， BBC 报道，伦敦市中心刑事法庭3月5号裁定，中国留学生邹某11项强奸罪成立，择期宣判。邹某现年28岁，来自东莞的富二代，正在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啊。那么他在2019年到2023年通过微信和约会软件结识中国女留学生，邀请他们去他的住所吃饭，然后下药强奸啊，然后再偷走他们的财物。警方调查发现，邹某在伦敦强奸了3人，在中国强奸了7人，其中一名受害者被强奸了2次。英国警方表示，目前只确认2名受害者的身份，那么估计受害者有50人啊，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最这个次数最活跃的叫性掠食者。13，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政府2月18号到28号突袭了曼谷等6个直播带货的仓库，查扣了50万件中国假货，价值138万美元，这50万件假货都来自中国，涵盖107种产品，比如化妆品、火锅底料、这么医疗设备等等。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和质量令人担忧。泰国消费者保护警务司指出，这是一条来自中国的直播带货的供应链。它的分销网络高度组织化，依靠直播带货的平台和网店销售这些伪劣产品。那么其中有一家这个仓库每天的订单2000单啊，非常高效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马克龙说欧洲或华盛顿不能决定，莫斯科或华盛顿不能决定欧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在跨大西洋的影响力正在示威啊。2月28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震惊了世界，尤其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盟友。两天之后，川普政府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最新的消息，美国切断了向乌克兰情报共享啊。那么3月4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到国会发表演讲，他说收到了泽连斯基的一封信，信中表达要尽快的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那么3月5号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马克龙向法国民众说，欧洲的未来不能由莫斯科或者华盛顿决定。Politico 报道，欧盟3月6号在布鲁塞尔总部召开乌克兰与欧洲安全峰会，峰会的主题有两个，第一，大幅增加欧洲国防开支，欧洲的国防开支，第二，替代美国大规模的援助乌克兰。来自泛欧联盟的欧洲议员在峰会前向欧盟领导人提交了一份9点行动计划，这9点行动计划包括冻结匈牙利在欧盟的投票权，任命卡拉斯成为欧盟正式的外交部长，组建欧洲联合军队，修改欧盟条约，扩大欧盟的防务权限。那么欧洲议会的举动表明，面对川普一系列的行动，欧盟开始要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那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星期三紧急飞往巴黎面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要协调乌克兰局势的立场。欧尔班前天在欧盟援助乌克兰的决议上投了反对票，这欧盟向乌克兰提供2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只能暂停。那么这是欧尔班反对欧盟支持乌克兰的一贯立场。所以欧洲议会的泛欧议员联盟就提出来要冻结，要冻暂停这个匈牙利的投票权，就是这个过程。但是面对冻结投票权的局面，欧尔班选择了寻找台阶。那么但只不过呢，这个让欧尔班停止搅和是欧盟峰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正当全世界都在屏息期待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峰会，3月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会见了到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晚上马克龙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号召法国人民勇敢地面对一个危险的世界。马克龙说，欧洲的未来不能由莫斯科或者华盛顿决定。在谈到乌克兰的和平进程，马克龙指出，和平不能在俄罗斯的强迫下，也不能通过乌克兰的投降来实现。马克龙告诉法国民众，面对一个危险的世界，法国需要勇气，法国需要做出决定选择，仅仅旁观是疯狂的。马克龙说，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莫斯科跨越乌克兰的边界，对整个欧洲构成了威胁。乌克兰战争持续了3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站在为我们安全而战的乌克兰一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也延伸到了我们。这不仅仅是一场俄乌战争，俄罗斯将预算的 40% 用于军费，没有人知道俄罗斯的侵略是否在乌克兰停止。俄罗斯继续扩军，到2030年会增加30万名士兵、3000辆坦克和300架战机。在这个背景下，谁能相信今天的俄罗斯会止步于乌克兰？马克龙说，俄罗斯已经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他说，我们不能忘记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我们在明斯克达成了停火协议， 同样是俄罗斯没有 遵守这项停火协议，今天我们不再相信俄罗斯的说法。乌克兰有权享有和平与安全，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欧洲大陆的安全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和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几个欧洲朋友合作。和平不能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达成，和平既不能在俄罗斯的强迫下，也不能通过乌克兰的投降来实现。我们拒绝过于脆弱的停火。然后马克龙话锋一转，就讲到了美国。他说，我们的盟友美国已经改变了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并给下一步发展留下了不确定性。他说，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变得了不稳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想成为旁观者。我们将继续帮助乌克兰，使他们的谈判地位更有利，这对我们也很重要。和平计划已经准备好，下个星期法国将会召集各国总参谋长，准备保障乌克兰的未来与和平。欧洲军队要确保未来和平的实施，但不会参与军事行动。乌克兰的和平也许将会通过部署欧洲军队来实现，这些军队不会去前线作战，他们会在那里保证充分尊重和平协议。马克龙说，法国拥有欧洲最有效率的军队，我们决定增加投资，加强国防能力。法国将会增加对欧洲坦克和直升机生产的资助。下个星期法国会会见各国参谋长，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和乌克兰减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看你们啊，这讲的是美国啊。国防新投资包括新增加私人和预算的捐助，但不会增加税收啊！你信吗？我觉得不相信啊，一定会增加税收。如果美国像对加拿大那样对我们加征关税，我们需要更好的准备，我们不会不回应的啊！这个很强硬啊！我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总统站在我们一边，我相信美国会站在我们一边，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现实可能事与愿违，我们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加强独立性。然后他说，和平不能在华盛顿或者在莫斯科签署，欧洲未来不会由俄罗斯或者是华盛顿决定，我们绝不能屈服，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正在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目标是捍卫民主。然后马克龙说，我们拥有核武器，我们比邻国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对军队进行投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只需要采取行动。他说，欧洲国家必须迅速的在防卫方面进行重大的投资，否则俄罗斯将会威胁欧洲大陆的安全。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的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法国、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然后讲了一堆，他说最后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我响应德国后任总理这个梅尔茨的历史性的号召，我决定就如何通过核威慑保护欧洲大陆展开战略辩论。那等于是什么意思？等于就是法国提出来把法国的核武器向欧洲大陆提供核保护伞。美国听了肯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美国向欧洲提供核保护伞，那现在法国就说，你不是要撤吗？那好，那我用我的核武器来给大家提供核保护伞。那么马克龙的话非常明确，欧洲已经决定走向战略自主，这就意味着美国跨大西洋的影响力终将走向示威啊。那么泽连斯基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了回应，他说，我感谢马克龙的清晰愿景和我们为实现和平所做出的共同努力。他说，和平必须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它不能意味着乌克兰的屈服和崩溃。公正持久的和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长期安全保障才能实现，为了乌克兰、欧洲和全世界。他说，我深切地感谢所有支持乌克兰和加强欧洲防务能力的各方面领导和努力。 演讲结束之后，马克龙就请这个奥尔班吃个饭啊。那马克龙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法国总统府表示，总统深知法国人目前非常的焦虑，他希望对他们的疑问做出回答，把焦虑转化成为行动和前进的意志。那么川普和普京打电话，这个要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并和俄罗斯谈判，要不顾一切的终止战争啊。同时美国又向盟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并且准备向欧盟加征关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川普上台之后，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那马克龙的全国电视讲话，让法国人重新认识当前世界的局势啊，他们要相信欧洲的全图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啊。那么当然最大的改变其实还是川普政府这种颠覆性的转变啊，颠覆性的转变让欧洲盟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那么法国左翼叫法兰西不屈服组织的领导人叫梅朗雄，在推特上发帖说，他说马克龙说的是实话啊，时代变了啊。他说那些把我们带入死胡同并且把美国理想化的人不能再追随了啊。那么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局，召开乌克兰与欧洲安全峰会将会迈出非常决定性的一步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欧洲要投资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啊，这将成为划时代的决定啊。马克龙说，法国为此感到高兴啊，关于加强欧洲集体防卫，法国已经提议了很多年啊。那么这次川普威胁退出欧洲，让法国成员啊，让欧盟成员国终于在集体防卫上走到了一起啊。那么基本上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从2月18号，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举行停火谈判，从2月18号到现在，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组织欧洲团结和保持跨大西洋对话方面一直走在第一线啊，非常积极。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马克龙就是要确认啊，马克龙确认这个法国的核力量作为欧洲的保护伞，他要进行战略辩论啊，他也要让法国人放心啊，这个欧洲的这个法国的核武器的决定权一直在这个总统手里。大概就是这样。这条新闻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他们要开始行动啊。这个行动就是明天3月6号欧盟的峰会，欧盟的这个峰会应该是历史性的啊。那么实际上你从2月18号到现在的3月6号半个多月的时间，那对于欧盟来说简直是太快了。那我们最后讲一个话题，就是美国中断对乌克兰的情报分享。那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里亚克发了一个帖子啊，解释说明美国中断军援对乌克兰的影响。那个帖子是这么说，他说首先要评估这个哪些项目将会停止运作啊？那么其次呢，就要评估能不能，如果这个项目停了之后，能不能从欧洲购买或者获得同等的产品的可能性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他说我们经历过美国军事援助的终止，他说3年以来发生了3次，那么其中有一次最长达7个月，就是拜登那次啊。那么关于情报分享是这样，这个福克斯电视台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 拉德克里夫3月5号证实美国已经暂停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那乌克兰方面说的是美国停止了分享的情报是向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情报。那就是说他可能发动攻击的这个情报可能跟这个星链有关等等啊。那么德国专家分析认为美国停止共享情报会给乌克兰的军队带来很大的问题。不过呢，乌克兰也有他自己的侦察，有他自己的商业卫星数据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包括欧盟啊。所以最大的影响是防空最成问题，因为它会限制乌克兰对大规模袭击的预警，因为你要预警，因为做卫星啊什么的看得到啊。在战术层面，乌克兰自己能够大幅能够满足他自己需要的情报，就比如说前面有谁啊这些。那另外，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影响最大啊，在作战和部分战略纵深上，那么针对机动装备行进的时间啊，它有一个瞄准，就是你比如说俄罗斯有一个车队正在往这边走啊，那你行进的这个车队啊的瞄准就有点困难啊，就请你分享，它没有那些更精准的数据链的话就打不到啊。那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不会受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些设施都是静态目标，动不了，所以基本上我知道他在那里，我有坐标我就能攻击他。那么从美国第一次中断军援开始，乌克兰就和欧洲开始替代，或者是至少部分替代，开始进行探索。那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进展。那 BBC 报道说，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提供的情报主要是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帮助乌克兰规划对俄军的攻击啊。第二个是提前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无人机或者导弹攻击的预警信息，主要是这两个啊。那么通过卫星信息和信号拦截，那么乌克兰的前线部队能够掌握俄军的部署动向和可能的作战意图。他可以提前就知道，那如果没有的情报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就没办法有效的运用这个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比如说海马斯火箭系统啊，比如说这个英国法国提供的风暴影巡航导弹啊。那么当然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美国就是要利用暂停军事援助，暂停情报分享，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迫使乌克兰屈服啊，大概就这意思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沃尔茨说，如果乌克兰同意参与美国主导的外交谈判，军援就会恢复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德克里夫也说，暂停情报分享的暂停也最终会解除啊。那基本上美国还是想。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主导是在欧洲啊，那美国就想要把泽连斯基拉过来，那怎么拉过来？这就是情报分享军援把它停下，就是把它拉过来的一个办法啊，大概就是这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来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高见观点。欧洲的国家在这个时间点再不团结起来，这个世界就要猪羊变色了。民主和独裁一直在此消彼长中，希望世界人民守住民主阵地。当独裁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时候，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不分你我。OK， 观点：美国的强大来自他的全球盟友，他最先进的飞机界面软件来自加拿大，他最先进的海底探测技术和海上飞 海上导弹诱饵技术来自英国，还有它一系列最先进的技术来自欧洲。如果美国失去它的盟友，它就会成为躲在世界角落的小女孩。说得很有道理，美国的力量其实来自它的盟友。所以美国其实，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在地缘政治当中，它有一个巨大的杠杆，就是来自它的盟友。观点：现任美国总统川普放弃了美国在亚洲、欧洲的影响力，将原本的影响力兑换成现金。我一直认为东南亚国家应该自己形成自己的保护圈，日韩台可以形成第一岛链的保护圈，欧洲也可以自我保卫，脱离一直依赖的美国防卫。是这样，是这样的啊，这都可以啊。日本韩国跟台湾可以形成一个小的联盟啊。观点：川马之乱显示美国和英国甚至德国、北欧、法国的差别，存在大量乡下人的悲歌里写的底层白人，贫富差距、教育差距过大、教育补助、福利等方面，美国落后于欧洲比较大。提问：请问王老师，当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变成世界流氓的时候，美国的盟友怎么办？美国的盟友就战略自主啊。你看欧洲现在就在战略自主啊。冯德莱恩提出来，欧盟要用8000亿欧元来武装欧洲。武装欧洲，只要把欧洲武装起来，建立他们的欧洲联军，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务，那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对吗？然后这个法国有核武器，英国也有核武器啊。我印象中意大利好像也核武器，意大利有没有不记得了。至少法国，因为核技术基本上全世界最先进的核技术在法国，所以核武器跟英国跟法国都有核武器。如果英国跟法国都向欧洲提供核保护伞的话，那美国就没用了，对吧？美国原来欧洲就开点油啊，开点油。北约，我印象中美国提供了60%，不到70%的北约的资金是由美国提供的，剩下的才是欧盟提供的，60%，所以北约首先美国要，首先欧洲要建立自己的防卫，自己的防卫。那欧就北约就不会高度依赖美国，就算美国退出北约，欧洲也不用担心啊这个问题啊。所以欧盟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谁？不是欧洲，是亚洲。日本跟韩国懵了，你不觉得吗？日本韩国都懵了啊。日本韩国台湾这一下给悬空了，对吧？所以还是要建立自我防卫。所以你看日本就走得很快，日本你看吧，日本的和平宪法马上就会修改，你信不信啊？就是说日本一直不愿意修改和平宪法的前提是什么？当然就是不想打仗，不想打仗，因为有美军在这里，不想打仗。但是如果美军说我回头我要跟你算个账，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挣？我自己挣不好吗？这就是问题。日本人口也不少，所以他们军队理论上他们维持一个军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观点：欧洲就是没组织好，不相信他们打不过俄国。那肯定没有，这个没有疑问啊。就是你要知道，虽然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欧洲非常荒唐的事情，包括德国，最荒唐是德国的军队感觉根本就像散了架一样。但是如果他真的把军队重整起来，整个欧洲他的，因为整个的北约部队、北约的军队，它是一体化的，它的整个的训练、它的整个的组织作战，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和俄罗斯根本没办法比，那这个它差距太大了。 就不会打，不是打不过的问题，是真要，如果真要打，从人口，从经济实力，从科技，从这个工业化的水平，从这个军事工业，这各个领域，欧盟要是组织起来打的话，我不相信俄国可能够支撑半年啊。观点：共同的敌人是一群人，快速达成一致有效的催化剂，说得对。观点：英法都有核武器，他们本来就有能力保护欧洲。是的，当美国成为一个流氓的时候，英法应该站出来成为保护人。是的，所以英国也是很积极啊。英国这次是非常，英国和法国很积极。德国因为他是在选举啊，选大选，但是德国后任总理沃尔茨也表态也很坚决，所以基本上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站出来，欧洲就不会出太大的乱子啊。观点：只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后面的欧洲国家就安全，就更安全。那我觉得英法德不会让乌克兰拥有核武器啊，否则他怎么控制啊？就是乌克兰自己拥有核武器，那其他国家拿他没办法。但是你说英法德会支持他拥有核武器，我觉得不可能啊。观点：从美国对乌克兰的情况来看，不能买美国的武器，否则后悔不及。你现在不知道呀，你当初哪知道这些呀，对吧？他当初你拜登政府说支持他，虽然中间有七个月给你断供啊，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拜登政府还是很清晰的要支持乌克兰跟普京打啊。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中间也断了七个月，你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然后这边又突然翻脸，所以美国靠不住，不能靠他。欧洲还是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观点：到2025年初，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三个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加起来还不如日本给的多。那不是，那不是。因为是这样的，欧盟它是一个是以欧盟为单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啊。然后呢，这些国家呢再另外再自己再给，明白吗？所以你不能用这几个国家另外再给的那个跟日本比，那是不能比。因为整个的欧盟是代表了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那提供了1000多亿啊，这不能这么说啊。他们不是不积极，就是欧盟已经代表了，我另外再给，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当啊。不，我们不要去这样挑剔别人啊。情绪：俄罗斯从历史上就跟其他欧洲国家不对付，经常打仗，就不能消停点？那你，我之前看过一个表，从苏联到俄罗斯一直没有停止过侵略他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侵略其他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个祸害。观点：俄罗斯野心相当大，不止于乌克兰，所以欧洲其他国家才这么紧张。说的是啊。观点：川马是中俄集团打进自由世界的特洛伊木马。提问：请问王老师，俄罗斯可以因为面临战败的可能性发出核威胁，那么英法为什么不能对俄罗斯发出核威胁？说一句话，你们再不从乌克兰撤军，我们不排除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很难吗？是这样的，民主国家通常不会发出核威胁，为什么？因为他担心对方万一真的不理你，就直接向你扔核武器怎么办？那我的人民不就受害了吗？我不能让我的人民面对风险，这就是民主国家。你就没有见过民主国家向其他国家发出核威胁？没有过。所以这就是民主国家对人民的态度和独裁专制国家对人民的态度完全是相反的态度。专制独裁的国家把人民当什么？当耗材，当铜墙铁壁。共产党讲的铜墙铁壁， 铜墙铁壁是干嘛？挡子弹的呗啊。所以你看那些哈马斯，他会把他的地道建在医院的下面，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挡子弹了？就是耗材呗，就是专制政权。观点：1946年美国人对中国干的事情，对乌克兰又干了一次，不排除未来对台湾这么干。所以以后小国的安全要多靠自己。说得对，能搞核武器尽快的搞起来。是的，所有的小国都要想办法搞核武器啊。核武器有点像什么哈？核武器有点像枪支，枪支就说我啊，我的不会拳击，不会武术啊，但是我有把枪。你会拳击会武术，你要是没枪我就能够要你的命，对吗？如果你有枪我们平等。为什么？虽然你能够有武术，你会武术会拳击，我不会，但如果我们两个都没有枪，那我们你肯定是碾压我，但是我们两个都有枪我们平等。所以核武器有点像什么？核武器有点像平民之间的枪，你有枪我也有枪，我们就平等了。核武器也是一样，小国面对大国，如果常规武器那没办法被你碾压，但是如果我有核武器你有核武器的话，我们就平等了，我们就可以对话了。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俄罗斯这个国家对土地的渴望是刻进基因里的，凡是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历史上都被俄罗斯侵略过，俄罗斯的领土版图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啊。观点：美国人享受民主太久，似乎忘记了独裁统治下的生活。他没有忘记，他没有生活过呀。他独立战争到现在，他原来殖民地也没有被你以为殖民地是什么？你以为美国作为殖民地英国人也不管他，没有欺压他，对吧？英国那个时候就收点税呗，没啥。美国人没有独裁统治下的生活。那么这次出类似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让大家更加明确威权体制的危害。美国还是民主体制，但是民主体制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独裁政权啊，就不会导致独裁啊。观点：王先生好，我发觉每个独裁者都说自己抓紧捉紧一盘大棋啊，这自己在下一盘大棋啊，你信吗？我不信。有屁棋，哪有棋？棋下给我们看看。你说没？就像那个故事，川普之前讲啊，美国有个 deep state 啊 ，deep state 啊，讲意思就是有个 deep state 对美国人民进行控制欺压。好了，你现在当总统了，有马斯克帮忙，把 deep state 挖出来给我们展示展示呗。至少给我们看看联络图在哪里啊。如果真的有 deep state， 你该告的告，该抓的抓，给我们看看。没有吧？说明什么？骗人的，都是骗人的谎言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靠骗啊，基本上是靠骗啊。观点：底层白人很多没有多少文化，民主独裁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具体的感受和概念，他们只想要一份$5000的工厂工作。川普就利用这一点骗了他们。观点：自从 Trump 上台以来，对 Trump 的态度已经成为单独的政治光谱，或许可以叫做青谱啊，青就是广东话的苍苍，他们叫 Trump 就叫苍啊。青谱由极端支持的亲友、友亲、疑亲、反亲、仇亲、中立、看乐子、观望，广谱广阔。OK， 提问：请问王老师，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是经过美国两院的， 美国国会啊，川普的行政命令只能干预，说停就停吗？他是这样，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给他的援助啊，执行是由政府来执行。那政府执行，我可以今天给，我也可以明天给啊。这中间他政府有他自己的安排，他根据自己的安排，他说停，他并不说不给，他说我暂停不行吗？我现在不给你，我过两年再给你，账都打完了。所以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就政府是有他的权利的，他并没有说不给，他我只是暂停，暂停并没有违背国会的决定啊。观点：正常情况下，欧洲很难团结起来，但是俄美两个大敌当前，就很有可能团结起来。是的，不是欧洲并不是他不需要团结啊，他是不独立的国家啊。他成立的欧盟，成立欧盟的目的是什么？抗衡美国。为什么要抗衡美国？因为二战结束之后，那么美国又在欧洲驻军，美国帮助欧洲恢复马歇尔计划，但是美国成为世界一霸，那对欧洲，那欧洲只能够耳提面命，对吧？说一不二，所以欧洲心里心有不甘，心有不甘怎么办？我们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跟美国抗衡，抱团取暖。所以你说他团结不起来，别人欧盟也成立了。但是欧盟成立，本来欧盟还有一系列的进程。欧盟不是止于现在的欧盟，他要更多的一体化，更多的像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就没有走，没有走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就这样，你当你没有外因的刺激的话，我能懒一下就懒一下吧。所以现在你看，刺激一下马上动起来，动起来多快，总共到现在从2月18号到现在才几天，欧盟已经很厉害了，就欧盟都动作已经很快了。你说他，当然这个外因就是你说的这个俄罗斯跟美国这个大敌当前的问题啊。请问王老师，美国停止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会对乌克兰战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停止对乌克兰军援和情报分享是逼迫乌克兰屈服？是的，他其实并不完全是逼迫他屈服，他当然是要泽连斯基从欧洲的怀抱来到他的怀抱，理解吗？因为现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他现在在压乌克兰，压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容易达成协议，他就是要协议。那压谁最方便？压乌克兰最方便，那就压乌克兰呗。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川普跟普京肯定有一腿，否则你怎么会天天压乌克兰，你都不压这个普京呢？这个逻辑是这样，这逻辑讲得通吗？也讲得通。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川普要做这个动作，让整个世界都觉得很惊讶？我也不知道，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他就是不喜欢欧洲，这是真的。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欧洲踢开，但问题是你把欧洲踢开，你也不应该压迫乌克兰啊。你压迫乌克兰，他你不是把乌克兰往那边推吗？所以这个问题川普也没那么聪明啊，川普也没那么聪明。他基本上是想的一出是一出，他不想另外一出，他想这一出就这一出。他没有逻辑，他没有逻辑啊。你就比如像关税有什么逻辑？制造业，搞制造业干嘛？有病。有病啊，搞制造业，制造业挣几个钱，对吗？情绪，历史上俄罗斯每次在欧洲失败都会用打中国来回血，回血就是恢复，满血的意思啊。很担心如果这次欧洲战胜了俄罗斯，俄罗斯翻过来入侵中国，他都被欧洲打残了，他还入侵中国，他现在靠中国给他买石油买天然气， 他如果中国不买的话，他连军费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这样的事情，他应该更加依赖中国才对呀。如果被欧洲打败的话，回血你那还是冷兵器时代吧，是不是讲的啊？那现代的战争，我觉得如果他在欧洲失败，如果真的失败，被打败了，那俄罗斯就解体了。如果真的被打败的话，俄罗斯就解体了。提问：3月4号，美国对华再加征 10% 的关税落地，美元指数也一路下跌超过 2%， 人民币随之下跌，但从目前来看，原因只是因为美元指数。前天特朗普政府警告，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不合理的贬值，美国会采取进一步的增加关税措施作为回应。人民银行一直以来把人民币汇率贬值作为抵抗关税战的手段之一。按目前来说，是否没到那么紧迫需要贬值，还是说这次被川普的警告吓住了，事件才刚开端？不知道，现在很难讲。因为现在你还没有结果啊。刚刚开始 ,3 月4号才开始。美国先把有丑话说的前头，但是最终会怎么样不好说。因为上次第一次贸易战，川普也说的呀，你不能够贬值啊，你贬值我就加关税，中国还不是贬值，人民币还不是贬值，对吧？人民币不是从 6.1 贬到了 7 点多。所以实际上川普这么说就管用吗？不一定管用的呀。所以这个世界很多，我一讲欧洲战略自主，就很多人跑来讲，我不相信，我不怎么怎么相不相信有什么关系，你别告诉我，你别相信就别相信呗，没关系啊。别人在做的事情你相不相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看新闻，我要理解的是什么？看新闻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的立场，我们看新闻的目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本质。你说我不相信它会朝这个方向发展，重要吗？不重要。我们要了解它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那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是人民币到底会怎么走不好讲，因为第一关税刚刚上，而且国内的反应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你肯定要过一段时间国内的这些反应慢慢的出来啊，知道影响有多大，然后再来采取措施啊。观点：美国总统的权力真的太大了。那当然，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那个人啊。对全世界来讲啊，不是针对国内来讲啊，国内权力最大的人当然是这个习主席啊。观点：不理解土共，就讲中共吧，不要讲外号啊。对外的外交思路，明明从沙俄到俄罗到苏联到俄罗斯，俄国是唯一不对侵略中国的外敌，却要做无上限的友谊。明明欧美近年不觊觎中国领土，却一直被当作大敌，那你就没搞清楚。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共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三个主体，理解吗？这三个主体，它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啊。中国的利益跟中共的利益是有差异的，中共的利益跟中国人民的利益又是有差异的。所以你说谁对中国好，那就是对谁好，你要搞清楚。中共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共最核心利益是什么？政权。所以每次中美谈判，其中有一条要美国承认中共的政治权利、政治地位，你不能动摇我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共每次跟美国谈判第一条放在第一条的条件。每次美国政府都承诺我不动你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什么？你还能相信美国吗？相信个屁，有什么好相信的？所以指望美国 帮助中国人民去改变美中国的政治制度，把他们解放出来，那是非常幼稚的行为啊！每次谈判这是第一条，每次美国政府都同意啊。所以什么你说的是你说的这个什么领土也好，什么这个外敌也好，那你要讲清楚，你要搞清楚主体到底是谁，主体到底是谁，是中国还是中共还是中国人啊？情况感觉现在很多人的看法很分裂啊，怎么分裂法呢？举个例子，有次坐车，司机说现在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腐败。当我说有机会还是要出去，司机就不高兴了，说这里再差也不能出去，我就听不得别人说这里不好。啊，对啊。还有一次朋友吃饭，有人提出上面把钱都花了，老百姓越来越没活路了。我接了句台湾人民真幸福，于是他们就接着说早晚得同意他们。啊，真的是很奇怪。早晚统一他们是因为妒忌吧，我觉得看不得别人好。情绪王老师好，我们一家三口是您的粉丝，你一天两期节目，我们全家分六次收听收看，所以我们一天都充斥着您的声音，感觉很温馨，谢谢你。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的支持，也谢谢你们的对我的这个抬爱啊，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